上一回我们是讲到约翰一书，我们其实是只有讲到七节是吧？二十三节，我讲到二十三节，我忘记了，就讲到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连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里我们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各种，后来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反而谈到各种异端的问题啊，那里谈到我们昨天我们谈到回教徒跟犹太人犹太教他们的根本不同，在就是跟福音哪里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拒绝，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很显然的分别，我们已经提过。可是回教跟犹太教其实是有渊源上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我相信亚伯拉罕给了以撒雅各的那些启示，他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可能他们不是那样子注意，或者不是那样完全知道清楚的原原本本的过程，可是总是也知道以斯玛利。而且因为在创世纪你看他们还有中间还有一些 interface， 所以以扫并没有拒绝这个耶和华他的神，或者是说并没有拒绝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们整个的家族，当亚伯拉罕从这个乌尔地，就是今天巴比伦出来，拒绝了多神的偶像，人敬拜神就向他显现，这个成为他们家族一个特点。一神的信仰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开始，从历史上记载看啊。那么因此，在我相信以斯玛利和他的后裔，结果到了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一神的根基上面的。回教的根基《可兰经》许多记载跟旧约的历史并不违背。那么，所以分别就在哪里呢？他们在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正确的看法。他们也尊重耶稣基督，认为他是神的儿子，认为他是先知，但是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穆罕默德自己也以为他是先知，对着阿拉伯人来讲他是先知，这些都是他们这些 fact。 但是对于耶稣基督，他并没有一种清楚的declaration 耶稣是谁。但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中心，那么约翰写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当然他的主题没有法子在两个视频上面。那么所以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敌基督的灵出来以后，他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敌基督的灵甚至是多数，敌基督是多数，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耶稣基督，否认耶稣基督，不承认他是耶稣是基督，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实在也包括了基本信仰两方面的条件。我们讲的真正的信仰在什么范围之内取决决定对不对呢？第一个耶稣的工作，应该说第一个是耶稣的身位，第二是耶稣的工作。耶稣是谁？神的儿子。耶稣是谁？他是那一位万有可称颂主的独一的儿子，神的独生子。耶稣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弥赛亚。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工作？他为我们成全救主，所以他是弥赛亚。这两个是所有基督教的用的根基，对于基督论 Christology 是基本的两个大事情。假如在这个事情上面相同的救恩论跟基督论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可以接纳作为基督。但是如果他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耶稣是基督，那这里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假如他不认子，他就不能认识父神。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认子的就有父，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因为他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好，这是两节非常重要的圣经。
我所以不愿意将在这里让人们听起来。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前面讲，有了主的，有了子的，就是有了父。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受父。这个救恩的清楚，让他能够跟父神联合。现在他说，要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住在父的里面。怎么样呢？二十四节说，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我想约翰的心思里面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他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真理救恩啊。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这样详细记载，住在主里面，住在葡萄树上。昨天陈金文牧师也讲这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经历从与主同住开始，同住的结果叫他生命长进，同住的结果叫他生命刚强，叫他有力量，同住的结果叫他有各样的恩赐能够侍奉，同住的结果叫他能够得胜，都是从同住开始的。二十四节一个起头，他论到你们，因为前面说有些人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论到你们，勿要将他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里勿要两个字是相当重的加强的语气，勿要勿要。假如有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的语气，他讲圣经的时候，他写的时候，他想讲第一第一第一，他早就讲第一第一要紧的，第一怎么样，第一怎么样。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没有第二，都是第一。为什么？他的第一是最要紧，就是第一要紧啊。他的第一是不是第一第二，他第一就是最要紧的了。所以在这个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就讲勿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将来从起初所听见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起初所听见的是对于那些门徒们，或者说在受约翰一书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他们可能是从使徒们听见的，从约翰自己听见的，也可能有些人甚至从主耶稣听见的，或者是有些人从约翰的门徒啊，或他的学生Polycarp，这些弟兄们都是历史上有证据的人物。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从起初所听见的，不管他的师承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对于那个信的人来讲，总是第一次听见的。而且他所听见的那个来源，当他能够听见这些信息得救的时候，那个是真的听见的路，不会是错的。因为只有真正的福音能够把人引到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生命的种子一定是对的，他不会有错误的教训，因为错误的教训不会叫他得救。你看那些常常我遇见一些人，他们救恩不清楚，他以为自己得救了，或者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等到你跟他谈一谈谈一谈的时候，他一开始传福音给他的人因为没有弄清楚，所以他所听见的一个道理，他以为是听见的福音，他也觉得要接受，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个姊妹谈，他已经接受很久了，所以他没有听见对的话，所以他并没有得救。所以对于得救的人，那个起初所听见的一定是对的。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耶稣是谁？我们刚才已经讲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you can't be wrong， 因为这样的人知道的话，你不会得救啊。所以根本就是说，那么起初所听见是不是错掉了？不会的，起初所听见的救恩论来讲，就真的能叫你得救，所以你不会错。那你要把这个存在心里啊，若将从前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意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待耶稣之后，当我们履行了属灵的条件，属灵的事实 result 就在我们身上。那个 result 是什么？就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的缘故，他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哥罗西书里面都讲这些事情，因信，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跟大家讲，他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救恩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救恩成就，救恩论的根基是什么？耶稣我们成全救恩，十字架、宝血、赎罪，这些事情都是基督论的本身啊，救恩论的本身很要紧的。但是我们 经历救恩的根基，那个起点在哪里？基督在里面。基督是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是道理上知道他成全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没有得救，他可以有对的救恩的知识，但他没有得救。所以带人祷告接受主，你不要看这些小事，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把人引到这个路上，然后自然的带他祷告，自然的带他接受主，自然的带他明白基督住在他里面。三个礼拜以前，我在另外一个弟兄会也碰见这样一个，他因为没有清楚耶稣基督住在里面，他就没有清楚的具体的把握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他的头脑在那里摇摇晃晃追求问的问题。他后来问得很远，他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人家讲这个就那个人讲，他因为知道很多的事情，也就没有具体的在他经历中没有具体的东西。后来我就跟他谈说，20分钟时间，我就跟风很大的吹来吹，也算是风很舒服了。谈到后来我说，真的，你所需要的是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有一个正确的对于基督的认识，你没有这个，你没有办法走基督的路。那时候我怎么样接受？我说好，我带你祷告。这个祷告大家知道的了，承认我们的罪，求主赦免我的罪，这个不够。基督住在我的心里，当然我们还加上说愿主一生带领我们道路，但这个假如我们没有走得好呢，救恩还是有了，就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跟他打电话，再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清楚把握了。我当时就问他说，那现在耶稣在哪里？他在我心里，这就可以了。至于在我心里这四个字怎么样解释，怎么样形容，他有什么感觉不要紧，因为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他因为知道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才能有真正生命的联合。也因为这样，我们开始住在主的里面。你要注意，同住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有人要把耶稣住在里面，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个分别弄得很清楚，有时候办不到。啊，这里讲的情形，当我们把从启示所听见的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你看没有？当我们所听见存在心里真理生命的道存在心里，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两面的问题。那住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可以回去再读约翰15章的话，当然就知道住在他的里面结果是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他的爱藏在我们里面，这些都是会有经历的。这里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他说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也比住在父的里面，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前面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引我们到父神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把我们带到他的里 父那里。约翰福音10章主也说，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夺去，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所以怎么回事？耶稣一只手抓住我们，父的手再抓住这个手，是双重保险，double security。这个是不动摇救恩的根基。现在一样的原则，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住在父的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就在经历上面反而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与主同住是住在主的里面呢，还住在父的里面呢，还住在圣灵里头呢？你要分的话，实在是很难分。但是事实上，三方面的真理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 abide in the Lord， 也就是 abide in the Father。 abide 这个 abide 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有好几处没有翻出来，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个长存也是 abide， 也就是 fruit may abide， 就是在你身上一定有果子的表现。这个果子不是结了以后就掰下来吃掉了就看不见了，不是，它一直的留在那里，维持在那里，就是说老是结果子的 ，always fruitful， 就是奇妙的事情啊，好像生命树一样。启示录里面讲，生命树12个月每个月都有果子，不像有些果子到了冬天就没有树没有果子了。我最喜欢看 avocado， 因为到冬天的时候，这 avocado 树是2年生的，2年才熟，所以你看它小小的挂在树上过一冬，又再继续长。那当然，这个属灵的事情比阿波卡罗还要好，叫我们永远长存，叫果子长存 ，abide 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父的里面。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句话是为什么加在这里呢？ Eternal life, everlasting life。 那么有些英文圣经翻作 everlasting life， 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从现在一直 everlasting 到永永远远到 eternity。 你把它翻成 eternity 好像是个将来遥远的事情，但是你把它翻成 everlasting 有这个好处，从现在 lasting forever。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里为什么放在这里呢？这个跟第二十四节有关系。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启示所听见常存在心里。主的话里面，在约翰福音也好啊，一开始也好，在约翰末了的时候，约翰所传的信息叫做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假如你要读词，以后我们讲读永远的生命，你一定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约翰福音里面。这个 eternal life， 今天我们所有的讲究啊，一般不信主的人就以为是将来天国，他把永生跟天国，或者说这个千禧年国度，这些都混在一起。其实 eternal life 是说到那个生命的性质。那今天约翰一所讲的生命，就是讲到 life eternal。Life 的 quality， 这个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住在父的里面，你记得吧，从起初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怎么讲，他说原有的生命之道 beginning 啊，约翰一书也是 beginning， 约翰福音开始说 in the beginning 一样的意思，约翰都是说从原初 beginning 原有的生命之道，说一开始，现在他说你把说起初听见，在个人经历上面听见的。那这个起初的经历生命，当我们追溯源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以来到地上，所以成全救恩，所以神的整个的旨意和目的要把生命放在人的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这节圣经看见的时候，二章二十五节，约翰就巴不得能够 review 他所有讲这本书的信息，在这边把它插进去。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就很简单。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他看见起初的旨意，神这样一步步做工，要把生命放在人的里面。当人接受生命以后，他的生命改变，这个生命的 quality 叫做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因为他是永远有力量的，他不会衰败的。彼得也有这样的话，不能衰残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们很清楚救恩的本质。那今天我们基督教太注意很多的外面事情，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改变，一个人怎么样 service， 怎么样去服侍别人，social needs， 人的这个 emotional needs，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这些东西，这些不是不对，但这些都是 application， 都是应用的范围。这也难怪，当我们社会形态慢慢复杂以后，人们一直不断的想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应用在这些事情里面，所以产生了很多很多外围的工作。但是今天约翰我们已经讲过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回到人的就要人回到基本的救恩，要人回到基本里面的生命，所以他才讲生命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二十个世纪以来，两千年来，人对于救恩的认识在基本的救恩上面是一样的，而且应当是所有一切圣徒心力的基础。可是因为两千年下来，这个信息被外面的许许多多基督徒外面的工作所包围，你都看不见。很多人今天名为基督徒，或者说他们听见的是真理的道、永生的道理，但他们不懂得住在主的里面，一直去注意发展外面的工作，包括医院啊，这个基督教医院啊，包括基督教的社会 social concern。包括这一类的工作，学校啊，这些都是外围的工作。假如我们没有力量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应当收回来，在基本的根基上面，再一次的提醒在那儿。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句话我们不过是从这里发挥一些我们的感想，实在是约翰最重要的一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这句话背后，我已经讲过了，我再提一遍，他有说不完的题目。 而且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神的儿女，也应当在这个题目上也说不完的经文，说不完的话，不是为了将来，现在神所要通过工作就是把永远生命放在人的里面。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基督都来的时候他是引诱人的，那一个征战，思想的征战，经历的征战，道路的征战，这个原则还在一样，现在一样。主所应许我们的永生，但是呢，引诱人的要叫我们脱离永生，拉开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世界的灵对于基督徒讲的永远的生命他们有兴趣，但是对于他讲的 application 有兴趣。我举个例子，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营运，大陆来的营运的人，他们谈怎么样救中国。我在那里听，也问问题，完全在这个政治思想里面。其实我里面有主的话要我传一点福音，我一直等到最后，我说要走了，就坐上回。我说今天我还可不可以讲几句话，因为我是被请来，你问我请来。我说请来的原因，因为你们对这个姊妹对我有信任。为什么？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一下子就这样信任。我说怎么样救中国，他们有兴趣的。我说既然我们看见这许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为人心的腐败，不管哪个政治一上了台最高顶峰的时候就 corruption， 贪官污吏，他们现在叫官倒什么什么倒倒倒倒都一塌糊涂啊，贪污了，就是这些事情。你如果不整风的话，国家没有希望，社会没有希望。但你整风怎么整法，好不容易整，整了好多次，什么人一上去那个人就该整了。为什么？他是 corrupted， 他是败坏的。所以我说怎么样救中国，只有福音能救中国。很多人好像上了当一样，今天听我讲到这句话，但他们不得不思想一下。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所谈话的内容就是讲的人性犯罪的问题，人的罪性根本上没有救。他们对于我去，如果我说今天我谈福音你们不会接受，可是因为我有一样的 concern， 关心中国的前途，所以他们接纳我在那里所讲的话。到最后我才点名的主题，根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生命，一切都是假的。那今天我不是说那些读政治的人或者是参与政治的人，就是这里所说引诱人的，但是引诱人的那些是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叫人去注意外面的热心工作而忽略了生命的道理或者生命的经历。你看那些异端中间都没有办法讲到生命的问题，你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真的没有一天的来。我告诉你，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同意他们的行为很好，但他们不讲永生，不讲这生命问题。你会注意他们很注意 很关心社会的福利，有些时候做的比我们还多，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和主耶稣基督交通来的。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因为认识父神而来的。也许今天我们在课堂里面讲，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多么的实在。等到有一天我们走上福音的工厂，会遇见不同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背景里面出来。刚才我讲好几个还没有清楚得救，那都是自由派的人曾经带过的。他们被带领的时候可能是自由派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基本生命的问题，也可能他们半路进来的，他的加入教会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基本的道理啊。这个姊妹刚才我讲的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情形？因为他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个聚会马上就是受浸了，还没有搞清楚就受浸了，所以他没有生命的根基，他以为基枝在基督教身上了，结果不对，还需要从救恩开始。你当你出去传福音，遇见各式各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异端的人都不给人生命道理，只有真正得救的人才会注意到并且宝贵到像约翰这里，他重新 emphasize 生命问题。所以这里所讲的二十六节前面以前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是他已经有个固定的对象，他知道哪些人在那谈的是真理不同。我再说真理不同在哪里，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不认识他的工作，也不认识他的身位的时候，连父也没有了， 好像还是奉神的名，耶和华的名，神的名，但是因为没有基督的救赎，神不是我们能够接触认识的，所以也没有交通，也没有生命。假如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主，二十四节说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存在常存在心里，若是受了别人的引诱离开这个道路，那约翰就提出警告 against that。 保罗也有这样的话，对于加拉太人他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有人来传别的福音给你们，那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他就讲信心之主加拉太说，那不是福音，要更改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是凭信得救，也要凭着信心在基督里面。保罗的话就是说，从怎么样受圣灵呢？你们受圣灵是因着行为呢，还是因着信心呢？所以他们入门的时候刚开始跑得好，结果受引诱偏离的道路，就跑歪了。所以保罗要劝他们又要回来啊！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啊，他说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那一些教训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信了耶稣以后，努力的改变我们自己，要我们做好，靠肉身成全神的公义，事实上不可能。保罗就是说，要得圣化，只有住在基督里，只有靠着圣灵。那这个当然，他们所面对的错误的教训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个在道理上面根本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指着那些引诱人来说的时候，他们是连耶稣基督身位跟工作都拒绝了啊。好，这是一段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这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一段话很要紧，恩膏存在里面 in us， 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里面，两件事情。恩膏在不在里面？ Anointing 在不在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我们是有恩膏的人。什么叫恩膏？这个恩字加上去的 Anointing。 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初得救以后，他接受了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没有离开主，他 abide in Christ， 他所得到的永生结果是什么？在基督徒具体的经历来讲，叫做 anointing， 叫做 unction， 或者 unction 啊。从前我们刚刚信主时有首诗歌用 unction 这个字，现在没有人用了，很稀奇。小孩子用唱的 unction， unction 这个字声音就很好听，我听起来就很好玩。就他们说 unction， unction， 什么叫 unction？ unction 就是 anointment， 膏油啊，这个药膏。那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这里可能不觉得，但如果你手干的话，皮肤干燥。啊，小姐们姊妹们就知道，涂一点 ointment， 涂一点养肤剂，这叫 ointment。 那今天这个滋润啊，滋润的膏油不是在面上，是在里面。你里面有没有得到滋润过呀？啊，当你住在主的里面，当你亲近主的时候，有一种滋润的感觉， sweet and smooth， 很舒服。你如果不知道膏有什么味道，你就涂一点膏，凡士林买一点涂一涂，这滋味不错啊，涂一涂手上不错，涂在脸上不错，涂在身上。那里面怎么涂呢？里面靠圣灵的膏油，主住在里面，他用主从主所说的膏油，这个地方的膏油 unction 常常存在你们心里啊。所以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恩膏的教训呢？不仅是膏油在里面，这个膏油啊， there's a teaching about unction。 什么叫 teaching about unction？ 借着膏油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叫我们知道什么教训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是神的话说话，而是一种感觉。所以这里哈很危险了，很 very gingerly we tread the ground， 讲到感觉的问题。我们里面有一种滋润的感觉，哈哈，这个很难讲了。感觉怎么滋润呢？你会知道。我举一个例子，这不是膏油，这是良心的感觉。假如我们今天已经得救，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被宝血洁净，良心洁净了。 就可以侍奉永活的神。那么良心就接近了以后，他的感觉就是准确的。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良心的问题，他是在我们里面做事前的防御，事后的定罪。啊，什么叫事前的防御，什么叫事后定罪？那里说叫我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或以为是就是了，或以为非就非了，怎么可以又是又非呢？良心很奇妙的，在你开始做事以前，他给你一个感觉，叫做定罪或者责备，良心的认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意思就是说，良心在我们里面的功用啊，事前的防卫，事后的定罪。事前的防卫就是说，当你还没有做事情的时候，他告诉你不对啦，不对啦，不能做啦，不能做啦。只要你照着他的命令，你就良心平安了。但是如果你狠起心肠做了，他说你错啦，你错啦，你错啦，这是良心的声音，啊。恩高不是良心，因为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有时候也是对错的问题，不是良心所发的那一类是非之心，而是这件事情做起来有没有高，有 smooth。 我这样做大家心里都很开心，我这样做每个人里面都很平安，我这样做大家都觉得对，很喜乐，有圣灵的同在，对，就高油，啊，你看一个车子如果没有，如果不上油的话，叽叽嘎嘎叽叽嘎嘎，车子老响啊！我家的 garage 门很久没有上油了。那天我太太 grease， 她忽然想起来，那个太吵受不了，加了 grease。结果我回来以后，这个门声音变小了，她听不见我回来。哈哈，那门开了关了，你怎么都回来了？我说回来，我从 garage 进来。那你从哪里进来？我说从 garage 进来，车在 garage 里面。哎，怎么没有听见呢？因为门不叫了，这就是有高油。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那里讲门徒们抱怨，这显然是教会里面 something wrong， 啊，那么个人也会这样，在你里面觉得，哎呀，今天好难过，不舒服，你知道，我们不信主人就说 ，this is not my day， this is not my day， 啊，下床说下错一边 ，get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这些话呢是形容说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高油的话，啊，他就知道。不是外面对不对问题，里面有没有高油啊？今天每一件事情，你看约瑟的经历，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一个有高油的人。从前高油在外面，一些先知、祭司、君王，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撒母耳跟他用高油高他，我就想高油以后，这个一塌糊涂，衣服一塌糊涂，这个人怎么弄法嘛？一定脏脏的。但我想，后来我想，它不是凡士林那种膏了，很粗的膏，一定是很细的膏油，而且一定挥发性的，所以它倒下来以后很香，啊，而且是滋润性的。过了一段时间，它慢慢挥发走了，不会留在身上成为污渍的。这个膏油不会成为好像把我们衣服都弄脏了，不会的，啊，我想应该我们了解这样，不是拿这个，因为我们修车嘛，男弟兄常常修车，所以想那个 grease 很脏很脏的，那个搞得一塌糊涂，这衣服都乱七八糟。我想不是那种膏油。要不然这个膏油还有什么意思嘛？搞得一塌糊涂有什么好呢？不是的，一定是比较类似今天这种润滑养肤剂啊，这种很 smooth 的东西啊，香香的。所以你就明白这里约翰要讲的经历，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膏油的时候，我们有感觉，我们能够顺服他，或者能够有喜乐，或者顺服他有平安，有滋润，好的感觉。那我们好久没有上题目了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做这个见证，高油的见证。哎，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有神的高油，哎，有神的高油，有基督的高油。你做一件，做个见证，可能是你帮助人，可能是今天你顺服主的命令，听了一句话，你要讲的有高油的经历。啊，这个箴言书里说：“我儿啊，你的头上不可缺的高油，外面旧约头上不可以缺的高油。” Grease 啊，头发高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喜不喜欢这高油是叫头发听话，样样 smooth， 你看得见的啊。今天高油在里面的高油，人看不见，但你知道，在你心里面啊。所以这个高油，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由主的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教训是借着他的滑润或者不滑润，这个方向这样方向走有高，那个方向走没有高。所以他说这个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心理作用，不是因为你情绪的影响，不是因为你环境外面的影响，有时候会有的。天气好，人心情也舒服一点。今天天气不好，应该心里大家都闷闷的，会有啊，会有啊，受情绪影响。可是高油超过这个，他就说你不要以为这是假的，以为光是情绪的影响而已，这真的。你要按着这个高油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你里面有高油的感觉，你就要顺服他。那这是注意了啊，前面我们讲住在主的里面怎么样？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有爱的经历，对不对啊？这里讲住在主里面，行在光中，有宝血的经历，有宝血洁净经历，认罪的经历等等等等啊。第二说是因为住在主里面有爱啊，我就讲大的范围哈，不是小的范围。因为爱的经历，所以他能够爱弟兄啊。然后他讲住在主的里面，他生命的长进，因为认识父亲，认识原有的啊，和世界征战啊，这个经历都来了。上次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弟兄开一个 station wagon 的例子啊，你们也要注意到，在你们里面怎么样与世界征战的经历，与爱神的心跟爱父的爱神的心跟爱世界的心征战的经历，如果你们能做一点见证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这里讲是什么呢？讲说是恩高的经历，恩高的经历，这个恩高的经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已经约翰二书还两章还没有完。已经讲了很多经历了，如果你们能够照着这个恩高的经历去住，照着这个教训，按着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就一步一步的会越来越实在，一步一步的会越来越清楚。而且我们这样持守的时候，这样教训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恩高在自己里面，不是听了人的教训。这句话并不是否定了教导性，并不是否定的教会中间需要教导，因为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教师的恩赐啊，我们也需要教导啊。保罗常常教导神的儿女，这一句话并不是拿来拒绝人的教导，但是却是更重要的，在里面高油的教导。今天讲我们的教训，我所讲的你们听的心里完全不是那回事，不舒服，就是说这个周弟兄讲的话不合圣经，那可能是高油的教训啊！我相信今天我讲的话，你们不会说是里面高油不会反对。OK， 如果反对，那我这个问题大了，或者你们不对，或者我不对了，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今天讲的话去骂人了，去 criticize 别人，你们听的心里就是这个没有高油啊。当然，不是骂人，假如为了真理的缘故解释一些错误情形，这个不同，所以。这个当中太细了，你晓得吧？所以我不能够 categorically 讲，可是真正的高油会在你们的里面运行，叫你们接纳，连包括我们讲的教训也靠这个情形你们能接纳。当然不包括不是只是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这样做有高油，那样做没有高油，你就照着这个高油的运行程度来做啊。我希望你们能讲出这个见证来，好吧啊。你们比如说去看房子，心里面觉得不对，没有高油，可能就不能去。去了以后觉得，哎，有高油，那可以做。那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奇奇怪怪的？他怎么受主的引导呢？在小子们，在刚刚得救的人身上，高油的教训是个最重要的一步。他这样做有舒服的感觉，有喜乐的感觉啊。我们把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读一读，可能没有时间讲，不要紧。这个照的分段呢，在下一段讲也很好的啊。二十八节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这个跟前面的都有一点好像 conclusive 的味道啊。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从前的圣经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想使徒们没有分这样一章一节，所以我的了解二章二十八节跟第三章比较靠近，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到主的显现。可是这里一个 conclusion 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那么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们前面讲过了啊，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们在这时候再做一个功课，为了福气的缘故，你把住在主的里面一些关键的事情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把它挑出来。我已经很快讲过一遍
啊，如果你们要再听录音带也可以，不过你可以读着圣经照着住在主里面学习分段分纲，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排列平的排列出来，你把它段落性的整体性的 summary 的一点两点三点，第一大点里面还有两三个经历，第二大点里面四个经历，这样做出来标出来，这是你们自己艺术，也为了以后能够有机会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有具体的东西。这里是一场规训，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坦然无惧，对于神 no fear， it's all love no fear， 为什么？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好，我想坦然无惧是个好事，不至于惭愧也是好事啊。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从住在主里面开始，从认识那位公义者到我们成为公义者啊，行公义者，因为都是他所生的。这是基督徒一个基本的基本的经历啊。我们的时间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好不好？这个还有十二分钟，我们可以停在这里。